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做了最美善的事，从一个神圣的角度来看，这是良善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最后一夜，他告诉门徒，他将要被出卖和被杀。在门徒有限的眼光中，他们不明白，神为何会容让他们的弥赛亚像一个普通的囚犯一样被杀？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但事实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神为他们和为我们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2000年之后，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神实在是透过差遣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来表达他的爱。或许我们不明白他所用的方式。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就要来和我们分享这方面的真理，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当你想到神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出现什么字眼呢？比如是全能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满有怜悯、公平公义、让人信服。那么在你的脑海里有没有出现恩慈良善呢？很多人觉得神是多么的伟大、崇高、全能、满有能力，往往我们称他为一位慈爱的天父，因为他满有慈悲、怜悯、满有恩典，他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好。请我们看旧约圣经诗篇31篇第十九节。31篇第十九节，诗人在这一节宣告神的良善。经文说：“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思想神的恩慈良善。首先，这是一种特质，良善是神的本性。我们不可能全面的形容神，除非我们也说神是一位良善的神。这位神是充满良善的，他就是良善的本体。良善是什么呢？良善是神自己的本性和表现，是最高标准的美善。有人问了，神有多好呢？神是绝对完美、绝对圣洁、绝对清洁的。神就是这样好。神不单只是良善的，他更是一切良善的标准。所有的良善都要跟神的良善相比，因为他是唯一绝对完美的，他也是良善的本体，是良善的根源。他是唯一绝对圣洁的，是唯一拥有绝对完美标准的。所以神认为对我们是好的东西，那必然是真正美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良善的，他认为是好的东西，这东西就是好的。有时候神所认为好的我们不一定同意，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让我们很痛苦、很艰难、让我们受伤害的事情，我们又怎么能够说这是美好的呢？的确，从我们有限的眼光来看，我们肯定会说这是不好的。然而神说这是好的，这就是好的。良善是神的本质，是神本性的流露。 我们不需要怀疑神如何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我们知道他其中一样特质就是良善，他的本质和品格都是良善的，所以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好的。或许你会问了，世界上有这么多罪恶，你怎么能够说神是绝对的良善呢？我们待会儿会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要说明的就是，神自己是最高良善的标准，他就是良善的本体。因此，一切神认为是好的就是好的，又因为他的本质是良善的，他本为善，所以在他每一方面都是善的。请我们翻到诗篇119篇。诗篇119篇，如果我们的神是一位良善的神，我们可以预料有些事情是神不会做的，因为他的本性是良善的，神绝对不会违背自己的本性。我们纵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背乎自己。神因着他的本性如此，有些事他一定不会这么做，比方说他绝对不说谎，他绝对不会失信，他绝对不会改变，因为他是一位不改变的神。诗篇119篇，我们看第68节，经文说，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诗人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善的，你是良善的，你所做的也是善的。这是神不变的表现方式，神总是良善的，因为这是他的本质，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是善的。神今天是良善的，明天也是良善的。神今天的良善不会比昨天的更多，明天的良善也不会比今天的更多。良善是什么呢？良善是神的本性，神的品格，神本为善。神所看为好的事物，每一件都是绝对完美的。至于什么是美好的，我们不是常常认同神的观点。然而神知道什么才算是美好的，所以我们可以预料他的行动是良善的，他的作为是良善的，因为他本性是如此，他本为善。我的意思就是说呢，神除了做良善的事情之外，他在良善以外的他不会做。有些人很难接受这一点，除了良善的方式之外，神不会用其他的方式行事，因为这是神的本质。如果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他又怎么会施行公义，定人的罪和审判人呢？这些事情我们看为不好的，不觉得这是良善的。但是弟兄姐妹，神是良善的源头，神的良善是从他的观点出发，神行他看为好的事，这个观点是最高的标准，因为神是一切良善的标准。如果我们明白和承认神永远是以良善的方式在我们生命中工作，那么我们就很确定地晓得我们所相信的父神，他的本性是良善的，他所做的一切也是良善的。圣经说了，他是良善的，所做的也是良善的。神在圣经里如何表达他的良善呢？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经文记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创造了第一样东西之后，他说这是好的。在第一章里边，神觉得他所做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第十节，经文说神看着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31节，经文又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神往后退一步，观看他所造的，他说，这些都是好的。然后他又说，这是很好的，看我所做的工是多么的好。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他的作为是最了不起的。神所创造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好的。我们环顾四周，再看看圣经第一篇所启示的经文， 神看这些创造都是好的，那么这肯定就是好的。在出埃及记第33章，摩西跟神对话，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神在他前面经过的时候，神说，我要向你显出我一切的恩慈良善。而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这里记载彼得正在哥尼流家里讲道，正向哥尼流家里的人介绍耶稣的事情。使徒行传第十章38节，经文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什么呢？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从耶稣的生平里，我们发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良善的。无论你翻到哪一段经文，他做的都是好的。就连耶稣洁净圣殿，把牛羊都赶出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发出公义的愤怒，都是良善的。我们找不到耶稣做了任何一件不良善、不美、不好的事情，因为他的本性是良善的，他就是良善的本体。耶稣基督是神来做人，他是善的源头，他就是良善的本身。我们在耶稣生平里就有这样的发现。而在罗马书第二章呢，我们再次发现神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他是良善的。因为在罗马书第二章里头，我们发现神对那些对他不好、不信他、背叛他、拒绝他的人仍然是蛮有恩慈的。罗马书第二章，我们看第四节，罗马书二章四节，保罗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我们注意，这是良善的另外一个翻译。你是否藐视他丰富的良善呢？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也就是他的良善是领你悔改。神是这样的良善，对那些拒绝他、不信他的人，神还是以好处待他。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领他们悔改。因为神的本性就是良善的，神在圣经里所做的一切都是良善的，不管他面对什么人，他都是以良善待他，都是为了人的好处，他的本性是良善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行走的时候是不需要四肢都运用，因为我们的本能是能够站立起来的。其他动物的本能就要用四肢走路，我们的本能是能够站立，用两条腿走路的。如果你在地上爬行，你肯定有病、有问题，因为这不是你的本性。神的本性和品格是不容许他做任何不良善的事的。在罗马书里边，我们再次看见神的行为良善，甚至对那些失丧的人，他都流露出他的良善。另外还有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加拉太书五章22节，我们晓得这是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良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圣灵活在我们里边，在我们里面运行，透过我们彰显耶稣良善的生命。神在我们里边活出他的生命，所以他有权期望我们像他一样的良善，能够以良善的方式行事为人，以良善、仁慈、爱心来对待别人。神要我们爱仇敌，爱那些不可爱的，爱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因为他本为善，他用恩慈、用良善来对待人，他恩待那些作恶的和那些忘恩的。无论任何情况，神都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我们在圣灵里重生了，我们接受新的心，我们领受新的灵，开始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灵拥有主的性情，就是良善的性情。我们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就跟神的性情有份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信耶稣的人，必然是良善的，因为我们所跟随的神是唯一可以称为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晓得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天然的努力能追求良善，我们是让神在我们里面活出他的生命，因为圣灵来就是帮助我们活出基督。先我们再看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经文说，各样美善的恩赐，我们注意不是一些美善的恩赐，而是全部的，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是没有改变的，昨天是良善的，今天也是良善的，明天更是良善的。如果神今天是良善的，明天是良善的，神的良善就是没有改变的。但如果我们背叛了神，我们犯罪得罪他，神还会用恩慈良善对待我们吗？是的，他绝对如此。既然神是良善的，他就永远是良善的。即使当我们的行为不敬虔，我们软弱犯罪，神还是用恩慈良善对待我们。神不会改变他的品格，他的本性，他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表现而改变他的态度。我们不会让神失望，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早就知道。人会失望，特别在达不到预期的情况底下感到失望，所以神不会失望。但是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会为我们担忧，神为我们忧伤，但是他不会因为我们不良善，我们改变他就变成不良善的，不会。我们不能够改变神，圣经说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是良善的，神认可的任何东西都是绝对美善的，因为他是美善的最高标准，也是美善的根源。什么事情最能够表达神的良善呢？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神的良善最高的表达，因为神是良善的，他垂顾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与神隔绝，但是他对我们满有恩慈，满有怜悯。我们可以将良善、爱与仁慈结合起来看，神把我们的罪债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这是美善的。被钉十字架似乎是一种很差的境遇，特别在那个年代，没有一个人包括门徒会觉得这是一件美好的事。这是神无瑕无疵的羔羊，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耶稣从来没有做错过任何一件事情，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不好。但是现在他们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像强盗一般。这件事情一点好处都没有，这是人的观点。但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受着人的观点所限制。从神的观点来看，钉十字架是绝对的美好，因为这是神拯救我们的方法，拯救我们的智慧。而他仍然是完美无罪，他是不改变的神。神说，凡犯罪的必要死亡，罪的工价就是死。如果神说，我就让你勉强的过去吧，那这样就违背了他自己公义的原则。神不可能是良善的，因为他背乎自己，当然他不会违背自己的品格本性，所以他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作为一个代替。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承担了世人的罪孽，他是代罪的羔羊。罪本来是一个悲剧，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做了最美善的事，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他承受了我们当受的神公义的烈怒刑罚。从一个神圣的角度来看，这是良善的。如果我们要从圣经里边去认识神的恩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又一个的例证。那么在我们的生命里又如何呢？神拯救了我们， 这是出于神的恩慈，我们活在他的赦免当中，我们的存活是因为他的怜悯，这是出于神的恩慈，我们拥有友谊也是出于神的恩慈，今天我们拥有健康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有衣服穿，有住的地方，有生活上的需用的满足，有工作的能力，都是出于神的爱。我们甚至拥有很多我们不需要的东西，神的恩慈就是这样不断地倾倒在我们身上。有人问了，在我的处境中，我感受不到神是良善的。我们这样讲呢，可能有原因，但我只是说，按着神的本性，他是一位良善的神。我们从他给我们的一切供应中都可以看到，这一切都向我们表达神是恩慈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可能不是太多，但是单单这本圣经，我们所拥有的就是最宝贵的。如果没有圣经，没有神启示的话语，我们在世上不晓得如何生活为人。我们很容易能够得到圣经，读到圣经，从神的话语中找到他的心意，他的原则，作为我们生活的指引。这就是神向我们所显出莫大的恩慈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透过神的话语，神总是以某些方式表达他的恩慈良善。正如圣经说，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如果神真的这样恩慈良善，可能我们会问两个问题。第一，如果神是这么的良善，为什么还会有审判呢？第二，如果神是良善的，为什么还会有地狱呢？如果神真像我们所说的这么好，如果正像圣经所描述的，怎么还会有这些我们看为不美不好的事情存在呢？如果神是这么的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请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这里记载了撒旦跟夏娃在伊甸园里边的对话。创世纪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经文记载，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一切罪恶、痛苦、悲伤、苦难、暴力等等，都是从夏娃怀疑神的良善、怀疑神爱人的动机以及怀疑神的话语开始的。撒旦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如果你们吃了这树上的果子，你们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但是神不准你们吃。撒旦的意思就说，神对你不好，神在骗你，如果神是良善的，他不应该禁止你，神不应该不给你吃，神不应该不让你知道善恶。如果神的本性正如他所说的一样，为什么神不让夏娃能够分辨善恶呢？如果神真是这样的良善，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得到呢？我们不晓得有多少次有这种感觉，神要求我们做我们不想做的事，但我们会以为神不愿意让我得到快乐，所以我们干脆不理会神所说的话，我们就自己任意而行，做自己认为对、认为好的事。但是朋友，请你留意，从神而来的每一个拦阻、每一个诫命、每一个规劝、每一个警告的背后，都是神的恩慈。神限制我们不是不让我们得到快乐，神给我们他的诫命不是对我们苛求，神不是一位苛求喜欢限制人的神，他是一位恩慈良善的神。当神摆下任何限制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他的用意动机都是良善的，都是在向我们表达他的良善。就像你爱你的儿女， 在儿女们心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有些东西你不会让他们看，有些事情你不会让他们知道，甚至有些事情你会严严禁止他们去做，因为他们还不能为他们所做的这些行为负责。太早知道这些事情，太早接触这些事情，对他们有害无益。而如果你纵容他们，不管他们，不约束他们，任由他们，这不是爱他们，这是害他们。同样的，神爱我们，必然用真理约束我们。但是我们常常跟神争辩，所有的罪都是因为我们不同意神所看定的，我们怀疑神的动机。神看定这样事情对我们生命不好，但是我们坚持这对我们生命是好的，而任意妄为，选择了不好的东西。弟兄姐妹，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每一个限制，每一条诫命，每一个规劝，都表达了神对我们的恩慈和良善。神爱我们，他蛮有怜悯，蛮有恩惠，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不是无限的容忍，因为他同时是一位公义的神，必定要审判人的罪，必定要刑罚那作恶的。神的公义和慈爱，圣洁和良善是并行不悖的。公义的神任凭无用的人进入永远的火里，但是他的慈爱却为蒙恩的人预备了天家，让悔改的罪人永永远远与他同在。诗篇23篇经文描述神的良善，带领那跟随他的人走过任何人生的处境。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神的恩慈良善，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也愿神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不是要夺取我们的快乐，他为我们定下界限，也是表达出他对我们的爱和恩慈。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我们看似好的东西，将来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要相信神的良善，并且要遵行他出于爱的命令。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